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终于要读圣经了啊！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节，我亲爱的弟兄们，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这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可能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了，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要我们别看错了什么？这话表面上看起来，至少我信主很多年，甚至直到我这两天开始仔细看，我老认为在你看临到你身上的一切的事情啊，包括神给你的赏赐的时候呢，你常常说感谢主，感谢主的时候呢，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说你怎么看怎么好的，那个就是什么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如果他是有转动的影儿的啊，呵呵，有阴影的，有阴暗面的，那个就不见得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不见得是神给你的，是不是这意思？这头一天来看这个小红姐跟我讲话，我真是感谢主，神让我得了糖尿病。这有没有转动的影儿？那我们怎么样决定我这个妻子是真的是从神赐给我的呢？是看这个妻子有没有转动的影儿呢？还是怎么样？什么叫做不要看错了？什么样的看错是看错了？就是明明没有转动的影儿，你看他确实有转动的影儿，那个也叫做看错了，对不对？明明是上帝叫他得糖尿病，他以为是撒旦叫他得糖尿病，明明是借着这个糖尿病要借他的手借这个姐妹做主的工作呢，哎，可是这个姐妹呢，除了生病除了吃药之外呢，就是整天唉声叹气，因为她觉得人生真是苦啊，是不是？哪一个才是对的？我想答案是很明显的，在一切的圣经底下，在我们读经的印象，在别人的说辞底下，不管别人怎么说啊，你心里面要意见坚定。你这个意见坚定不是成见坚定，而是你不要看错了。从这节圣经开始，你就不要看错了。那怎么样才能够确定我们所看的是对的，是不是错的呢？哎呦，他底下又讲了一句话，叫做他按自己的旨意，这句话有点累赘，对不对？神的旨意还有不是他自己的旨意吗？为什么要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呢？他显然是在加强那个旨意的定义啊。一般弟兄姐妹刚信主要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话，总是有一个题目一定要谈的，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啊。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教训，很多很多的专家，还有各样分辨的办法，让你去研判什么是神的旨意。你看到一个姐妹或者看到一位弟兄，你觉得他有意思，然后下面就来了这个神的旨意，对吧？左判右判，上判下判，就算命一样判了半天，哎，常常是把自己也弄糊涂了。在圣经里面，旨意这个词啊，是你一定要小心用啊。为什么你要小心用呢？因为神小心用，神小心用的字你就要小心用，对不对？神小心用的字你就不要随便用。旨意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次数多不多啊？圣经啊， 神的话，神跟人立的约，你觉得神的这个旨意这两个大字在旧约里面出现了大概有多少次呢？要不要猜猜看？哎呀，糟糕，今天你们低头了是吧？他上网一找8次。哦，你是那，哎呦，你这么厉害啊？你瞎猜的，那他今天真是遇见高手。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神的旨意这么重要的字儿，这简直就是啊，12道金牌里的头一道，居然用了不到10次。那神在旧约里面不用他的旨意，他用什么呢？神的律例、典章、诫命，他偏偏他就不用神的旨意。10诫不是10个神的旨意，对不对？他就不用那个词儿，奇怪了，那个词儿什么时候才开始用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大量出现？那个词儿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用是什么时候用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什么？哎，他怎么不说愿你的律法、愿你的十诫、愿你的典章了吗？他突然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各位念科学的人，请你替我解释一下这句话：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替我分解一下好不好？天生都遵行
天上
天上
都遵行神的旨意，
天上都遵行神的旨意。你可不可以再把它讲的这个从这个时空上准确一点？有一个叫做神的旨意的东西，是一直是从前从起初在天上通行不通行的？通行，直到永远，直到末后，它通行不通行啊？同学，这个叫做神自己的旨意。什么叫神自己的旨意呢？神自己的旨意就是跟我们小飞弟兄讨得到老婆讨不到老婆呢？怎么样？也你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那个旨意那个旨意和我们小飞弟兄要说，哇，这个女孩子是不是你赐给我的呢？这是不是你的旨意呢？这用起来就有点完全不相称了，对不对？你娶得到老婆，娶不到老婆，你娶的是一个泼妇啊，还是一个什么呢？都跟那个天上的旨意啊，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个旨意从永远通行到永远，没有问题。可是现在神这个旨意里面，它又有一个设定了一个进程，一定的手续。是给他自己出的难题吗？还是怎么样？你就没办法再判断下去。总之这个旨意啊，他要从永远到永远，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在神的这个规定里面，他一定要通过地上再通到天上去，或者是这个地上要成为天上那个旨意的一部分。因此这个旨意在地上必须怎么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意思啊？这个通行的程度不单是要通行，而且通行的程度要和在天上通行的程度是怎么样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说你要学科学嘛？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物理了，对不对？非常天文了。你看得很清楚了，这是一条从永远到永远，不管你是画一个圆、画个圈、画个几度空间都不管，总之现在我们有一个3度空间的实际有血有肉的物质世界在这里。这里什么都有，唯独少一件是还没有在地上通行的，是什么？神的旨意。哎，有这么多的旧约，怎么没有神的旨意呢？你就知道为什么旧约里面神只用了7-8次了。他旧约里面要是一直用这个词的话，那就有问题了。那他本来就在地上通行了，旧约里面做了无论有多少事情，通通还不真是神的旨意在地上的通行。这是他这句话的基本意义，这是不会错的，无可辩驳的一个解释，对不对？那这个解释是我们学科学的人来看是什么？对不起，是你们学科学的人。那这个旨意在地上的通行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耶稣带着门徒上了山，虚心的人有福了，怎么样？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旨意一定跟天国有关系，天国一定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系，而这个天国在地上真真正正的通行是主耶稣站在这个小山头上一祷告，从那一刻开始天上的旨意开始流通在地上来了。而且当主耶稣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你们通通都要这样祷告。所以哎，那个小飞，你先坐在前面，你是叫小飞吧，对吧？
是
是是你没看我们的这个老同工一个比一个聪明，小红坐最后面，昌明坐第二排，贵丽川早知道躲哪去了，对吧？汉威是觉得没办法了，就啊，贵丽川躲到最后面，你那傻乎乎你就坐在讲员的前面，那讲员举什么例子就是你，就是。小飞就开始祷告了，好，现在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啊，这个我也开始，主啊。愿你那个从起初到末后永远到永远已经在天上通行的旨意能够在地上通行，如同在天上通行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第一天祷告没动静，第二天祷告没动静，全中国的教会到一半以上聚会开始或者聚会结束的时候都要这么祷告，没动静。这是有一天小飞突然在他的手机里面，你有没有手机啊？没有手机，收到一个短信，上帝就说，你觉得在地上要通行的话，又是你在祷告，那这个通行是从谁开始通行呢？主耶稣这么一祷告，主耶稣是神的旨意，因为你知道这个在这个以前，天开了，圣灵如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个我所喜悦的那个话一模一样的意思就是什么？我的旨意。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不出现？因为什么是你的旨意？就是让你喜悦，让你心满意足的事情，那个叫做你的旨意。所以你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还是五十三章，他说神定义将他压伤，那个是旨意，神旨意将他压伤，只是这个中文一翻我们就不通了，神定义将他压伤，底下有个括号，什么？喜悦，或作喜悦，神喜悦将他压伤，你听得懂听不懂？你把这两个字摆在一起，你一下懂了，他压伤这件事情是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是让神能够心满意足的事情。那耶稣一受洗从水里面出来，这是我的爱子，怎么样？我的旨意。果然耶稣上小山头一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耶稣也钉了十字架，也从死里复活，也被接到荣耀里面，神的旨意成就了没有啊？成就，成就了，干嘛还叫我们祷告？那你干嘛还祷告呢？因为神的旨意不但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神的旨意还要在地上行得如同在天上的时候，他必须有一个管道，这个管道一定是祷告的那一位，第一个这样祷告的那一位，神的旨意，神所要交付他的一切事做成了没有啊？做成了。所以你看各重要的邪灵异端一定来了，他总有一个说法，就是基督啊上次做工啊怎么样啊，还没做成，他只做了85分，还有15分是东方的女基督来做的，是不是？或者这个朝鲜人啊，是韩国人啊，耶稣基督的弟兄来做的啊，讲什么都有。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永远到永远的通行的这个大电流啊，现在我要把它引到地上来啊，是透过谁引进来的？透过你那个祷告的人引进来。你要神的旨意在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你首先你要让这个祷告成为落实的话，你首先得有这个胆子啊，让神的这个永远到永远的旨意能够通行在你的什么身上。还祷告不祷告？
祷告，
大声点啊！
祷告。
好啊，这个富兰克林很厉害，放了个风筝，呼，把天上的电引下来了。这个好玩，没事儿， 后来又来这个人学，对不对？放了风筝把天上电影下来，结果怎么样？电死了。再来一个人放了风筝把天上电影下来，怎么样？又电死了。以后大家就不太做这个实验了。哎，你真的还祷告啊？有见证人的啊。哎，张明，你祷告不祷告？还祷告不？不祷告。好，不错，不再问了啊。立川，今天早上不问你。你这样祷告，你有这样的心智，然后他就要你看了，对不对？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他这个旨意是在天上的永远的旨意，要借着你这个祷告，他的按照自己旨意生的人呢，要充满在你的身上，要通行在你的生命里，通行在你的家庭里，通行在你们的教会里，从这里通行到全地上，一直通行到基督的国度。你如果光念经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意思，那你真是祷告了半天，哎，怎么都没动静呢？好了，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这句话跟前面我们讲的东西有没有关系？然后最前面又说不要看错了啊！当这个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如同在天上的时候，你有一件事情可以很放心，就是你不再有一个形象危机。我知道现在从中国来的，无论你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这一生往前看，无论你是信主了没有信主了，你会发现你一直活在一个所谓的形象危机里面。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讲了，哎呀，你要不要做一个人，你做了一件事全世界都会惊动，甚至引动美国政府改变国策，了不起吧？而且又是很勇敢的，了不起吧？了不起。但与这一切的事情有关系，那个人叫做什么 Bradley Manning， 判了他35年刑，突然他有个大宣布，他说我是一个女人，要把他的名字改到 Chelsea Manning。 这个人很可怜，你做的事到底是什么，你连自己是谁你都搞不清楚。我们一样，你到底要做谁？你要做乔布斯还是要做林书豪啊？你要做哪一位？众圣之中，在网络上的众高手之中，你要做什么？你年纪大了要像谁？你做丈夫的要像谁？你做学生的要像谁？这个好像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字。好像什么呢？无论你是谁，你是基督徒，你现在明白了这个神的旨意在你身上的期望，他告诉你，你不用再去找你的青春偶像了，你一定要像什么？出熟的果子。哎，这个在中国人脑子里面，出熟的果子是什么？形容什么东西的？形容小姑娘，青里透红，白里透红，五家有女初长成，这个都是出熟的果子。那圣经里面出熟的果子讲什么？讲耶稣。但是他说我们在万物中要好像出熟的果子，这个出熟的果子是所谓献给神的果子，这些东西你都要稍微有点学问了啊。到以色列人的规矩，出熟的第一批是不能吃的，不是不好吃，也不是吃了有害，而是这一批是归神的。那个预表什么？预表我们。预表这个词儿，你大概听了没听过也听懂了，是吧？预表我们。那我们好像出熟的果子，那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也知道要效法耶稣，但这个东西效法来效法去总是有点落不着边际。圣经里面有没有很多很多的果子是被神所悦纳的，是献给神的？你也可以说它在万物中是与众不同的，又是可以被称为出熟的果子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那个都可以成为我们好像的对象。就是照镜子的时候啊，对不对？我们才讲过了，右边是谁？圣经某某某人物。左边是小红，他先生来看，哎，哪个才是我太太？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呢？对不对？那这时候小红就可以预备见主了。一个聪明的基督徒，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不是为了要讲道，他也不是为了写什么东西，他也不是为了要查经，他一定是要看自己和这个圣经里面的果子啊，出熟的果子啊，像不是？如果不像，他把这个当成他的青春偶像。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来，还是和前两天一样，我们来讲故事哈，这个比较好玩啊，这个比较好玩。圣经中这个年纪不大不小的人也有，老头老婆也有啊，老头老婆也有。今天早上我们在那边讲这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耶和华怎么给他们制造了很严重的婚姻纠纷，哎，对不对？要不是上帝这样跟他们讲了，两个人一起被赶出去，那感情还好得很呢。上帝一问，问了也不替他们解决，就把他们赶出去。那吵架吵到了何年何日何月？哎，但这个太伤心了。那我们就来看，圣经里面，你觉得你在你的指导教授手下，或者你在这个不讲理的老板手下，你的出熟的果子的榜样是谁？从圣经里面哪个果子可以做你的榜样？啊，谁？
大卫。
大卫啊。不行啊，大卫在扫罗手下他就干什么？逃了你他不能逃啊，是不是？你都说没杀他，对不对？中国学生杀了好几个指导教授还有谁呢？
雅各、
彼得、雅各、约瑟。哎，雅各哪个雅各？旧约那个雅各，
以色列的
啊，以色列雅各。他雅各在约瑟前面，我们先看雅各好了。雅各怎么样？
在拉班的手
下。哦，在拉班的手下，在拉班的手下怎么做呢？
是十次更改他的工价。
十次更改他的工价，然后呢？
羊丢了，反正都要找他。
羊丢了都要找他。
我日头晒，晚上也睡。
你信主多久？
一年多。
一年多，你圣经读过几遍？
再读第二遍。
再读第二遍。所以这个你每次从创世纪开始读，
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圣经你大概读过两遍。
对，读好几遍，但是没记下来。
已经不错了，他立刻可以想出来，然后可以把一些细节找出来。好好好，不错不错。
我们在查经是
吧？哦，你们在查经啊？哦，贵弟兄喜欢带人家查创世纪是吧？雅各自己怎么讲的？这个叫做出熟的果子，对不对？他逃，他也逃是没错。不过他是做了20年之后才逃的，这个拉班岳父，他的舅父拉班抓到他的时候，雅各反过来斥责拉班，这是创世纪31章36节，他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摸遍了我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呢？谁对自己的指导教授有这个把握去讲，你就尽管去讲，你就比较像出熟的果子了。你甚至可以发他脾气，他不管怎么对待你，他在他的手下搜不出你的过犯了。非但搜不出你的过犯了，他说什么呢？你可以放在我弟兄面前，叫他们在你我中间辨别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你就知道他们那时候要吃要杀什么，杀公的，因为母的会干什么？母的会生。对对对，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你在实验室里面做工，你的老板手下，你敢不敢这样说？不敢的话，你不像出熟的果子，你需要开始好像出熟的果子，因为有天上的电流从你生命里面进，无论是白日是黑夜的，你看这个神给你的美善的恩赐，在你这个舅父手上。我怎么老是说他是岳父？大概我觉得我的岳父跟拉班有点像。你不要以为这是好差事，不但差事不好啊。在我们中国人讲的运气也不好，有被野兽撕裂的，有被偷去的，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谁要啊？你都向我要。你们在工作场合有没有，在实验室里面有没有碰到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啊？我太太以前做生化实验，我的小舅子太太做过一些实验。做实验是这样子，你除了要用的各种各样的物品之外呢，你总是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东西有用完的时候，有找不到的时候。 那照说呢，一个有系统的实验室，他有人去 order 啊，有人是什么东西要摆回去，可是因为大家习惯太不好了啊，所以呢，我太太呢，从甚至没有信主的时候，她就是一个比较乖的女孩，别人不洗的她会洗，别人不收的她会收，算算没有了呢，她会去报，她会去申请，日子久了之后怎么样？哎，这事儿就变成你的啦，哎，他弟弟稍微聪明一点，除了这些事儿东西他照做之外呢，他有一个办法，他不厌其烦地跟我解释，有一些做实验必备的东西啊，是常常不见、常常缺少的。你那时候再去买，他一样了，这事情都变成他的事情。你那时候再去买、再去弄，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说我有一个 secret patch。是藏起来，只有我和我一同做实验的我们几个哥们才知道的，所以到了临时找不到弄乱七八糟的时候，我们还有东西拿来用。我说哦哦，我以为他讲了，他说然后我还有一个 real secret patch 是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嗯，那他们这个比起雅各了还不行，对不对？根本不是我的事儿，你还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日，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不是一两次哦，是什么？我尝试这样，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多少年呢？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还有这个叫做什么？在万物中如同初熟的果子。你说这样子又怎么样？当他到了这个时候，天上的电流下来了，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这话还有一个意思，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我绝对不会这样说，我早就跑了。所以你无论现在学业啊、学位啊、功课情况怎么样，你一面对自己的苦情啊，你就要想谁啊？雅各。你想了以后你就觉得怎么样？哎呀，爽多了，对不对？有人比你苦，既然还没到那个地步呢，念个学位念个20年，差不多一回事，对不对？